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嗨，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了嘉宾主持，我们请他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慕言。
亲爱的家人们，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窗外依然有蓝天》这本书第三章《婚姻的旅程》中的部分内容。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一章的内容。在这一章的开篇引言是这样说的：与人建立亲密关系和寻求自我界定是我们基本的心理需求，也左右了婚姻的发展和夫妻的关系。夫妻关系由如胶似漆的共生期进入活出真我的个体化期，需要妥善处理当中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会和大家详细讲解共生期与个体化期这两个概念。在共生期当中，作者谈到几个主题内容，比如恋爱初期，在这个时期，情侣彼此会努力将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讨好对方。那么慕言，你在恋爱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呢？是否与书中所谈吻合呢？
我觉得黄维仁写的这本书啊，特别是这个第三章《婚姻的旅程》，共生期和个体分化期写的是比较深入的，我自己是有相当一部分共鸣。因为他书中描写的这个例子哈，在共生期，说原本害羞内向的男子，在爱人面前会以保护者自居，表现出男子气概；一向果断有主见的女子，则会对恋人显示温柔体贴的一面。我觉得这说的就是我和我的前任，因为我的前任就是相当害羞、比较内向的男孩子，对，所以在我们热恋期的时候，他很会在就是家人的面前，外人的面前很懂得保护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有这些知识的装备，我就会觉得他的大男子主义和呈现出来的这个男子气概哈，非常的吸引我，让我觉得很帅气呀，很阳刚，已经完全蒙蔽我的双眼了。因为我的前任他是一个南方的男孩，他其实是一个很阴柔的男孩，但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很有男子气概。后来以至于说等到恋爱期过去之后，逐渐的变得更像他自己的时候，他的这个男子气概我觉得就消失了，就只是看到他的大男子主义。我因为是一个北方女孩，我就会性格上面稍微会粗犷一些吧，对，我也比较果断，也比较有主见，所以我那个时候显得特别的温柔体贴。但是其实在以前恋爱阶段之前，我其实并不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人，是经过了那一段和前任的那一段感情之后才慢慢的懂得什么是温柔吧。我们俩那个时候都是在刚刚大学还没有结束，在大学的时候都度过了比较艰难的，我觉得比较艰难的一个时刻。这种艰难不是指外界环境的艰难，是自己的一个艰难的时期，内心里面的一个艰难的时期。 所以我们其实是大学生的恋爱，也在一谈了很久，也很长的时间，对，然后走入到婚姻。
是的，正如书中所分享的，在共生期中，上天似乎有意让恋人先看预告片，知道成熟和他心意的婚姻有多美，欲尝人间天堂的滋味，然后将美镜收走。接着，每对夫妻都要经过旷野道路的操练，学习爱的艺术，才让他们享受上天所赐丰富甜美的婚姻关系。在你侬我侬甜蜜共生状态中的恋人，彼此似乎有无限的包容力，可惜这种热恋的状态很难持久，两人很少超过2年还如胶似漆的。在正常情况下，当恋人如愿以偿、互许终身后，热情就会逐渐冷却。我们继续来听慕言的分享。
说实话，因为没有对比，他是我的初恋，所以我并不知道说，就是其实可能你跟每个人恋爱，你在恋爱期的时候，就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恋爱期都是像书中描绘的这样，就欲尝天人间天堂的滋味。觉得非常的向往婚姻，我那个时候也向往，对，热恋期的时候也向往。我那个时候信仰还不深，他也不信主。我其实很大一部分哈，并不是对婚姻有多么的向往，而是想要逃避原生家庭，逃避很多东西，就比较迷恋他对我的那种追求，对我的那种爱和包容和接纳。其实现在想想，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我自己的自恋，谈了很多年就进入婚姻，就我也有问题，那他呢就没有办法面对婚姻生活，他也不敢要孩子，因为他从小没有父亲，他觉得他要孩子他就特别恐惧。我们当时是走入了婚姻以后，在分化的阶段出了问题嘛，就是我想要去成长，他还想要留在原地，然后我想要去成长的时候，他就极度没有安全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和问题。最后因为他也不信主，他也没有那些所谓的什么信心和盼望，他就觉得婚姻让他觉得，他觉得我不爱他了。
那慕言，是不是你们在这个阶段就处在分不清彼此的阶段呢？就好像在一种共生的状态，就像书中热恋使人分不清彼此这个主题里说到的，爱情如果一直停留在共生状态，会成为一滩停滞的死水，产生许多的问题。两个人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看不见差异，整个世界只有你和我的情况，彼此心中不但会觉得越来越没安全感，还会因为找不到独立发展的空间，产生一种窒息感。你俩在这个阶段，你是会有一种窒息感，他会没有安全感，是这样吗？
对，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俩可能就像连体婴儿一样吧。对，我把他的高兴当成我的高兴，他把我的不开心当成他的不开心，就两个人就非常的同步，就是感觉是很同步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对方不是按照自己想的期待那样去表现或者表达情绪的话，我自己或者他就会觉得不安，就会特别想要同化对方。其实想一想，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很没有界限感的，因为他应该也是没有界限感，但是其实我们两个都非常没有安全感，这个安全感都是原生家庭里面没有办法给到我们的。
你说的很对，你像他这块就有一个总结性的句子，就是说这种分不清到底是你的感觉还是我的感觉的现象，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心理界限造成的。
我现在想一想，其实我们在一起那么长的时间，我回想看，我觉得他可能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因为他，你像正常的两个恋人或者已经结婚的人，如果一方有很悲伤的情绪，难过到哭泣，那么另外一方可能就会就比较的关心，或者是想要去共情，或者是就陪着你，希望你情绪变好。但是他就不容许我流眼泪，我一流眼泪哈， 就不管什么原因，他就会大发脾气，就跟书中说的是一样的。
对，
他一看到我流泪，他就会非常生气，然后呢，甚至还会砸东西啊，这样子的。那他不允许我不开心，就我不开心，可能因为我工作上的事情，或者是我今天就是生理期，我不开心，或者是我遇到什么事情，人际关系上有什么事情不开心，但是他不管你，你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不能容许你不开心。我当时是不明白为什么的，那个时候我在想，我可能那个时候会是被他 PUA 的感觉，就是他不能容许你不开心，他不能容许你流眼泪。我那个时候还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而我是因为原生家庭把我训练成不能表达自己的需要的那种孩子，所以在他面前，我很多需要不能表达出来的时候，我只能用一种看起来情绪比较低沉或者不开心的状态，这个情绪就出来了。但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因为我一直是这样处理的。因为我在原生家庭里面，你不能表达需要，没有人在乎你的需要，你需要表达出来，你的家人可能就会骂你打。不是打你，就是会骂你啊，责备你，指责你。当自己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不会讲出来，我会压抑着不讲。你没有得到满足，你不能讲出来，你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低沉的状态。但是这个时候又遇到问题了，就可能你的另一半或者你恋爱期间的另外一半，他就会，他各种生气，他各种发脾气，然后各种。没有办法沟通，我现在想想，就是我跟他没有办法沟通。当在家里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的表现不是发脾气就是砸东西啊。而这个在我们恋爱期的时候，我是没有遇到过几次的。他表现的是非常的，懂得保护我，爱我，就是很接纳我。我的需要他都很想要去。
满足你。
对，就是可能我认为，我觉得他可能满足我了，但是其实这个所谓的满足，就是我在我父亲那里得不到的。我想要一个什么，或者是我就是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就会表达对你的倾慕啊，对你的喜悦呀，对你的爱呀，对，非常不一样。我觉得非常被肯定，非常被接纳。但其实这个东西，只是我曾经应该得到没有得到的东西，我在他身上好像有一个投射。有个映射，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就是现在想想，可能我们两个都是为了爱彼此才进入的婚姻，就是全部都是为了爱自己，全部都是为了爱自己进入的婚姻，是因为自己的那个自恋，所以才进去的。
过高的去评价他对你的这种，欣赏、爱。
对，那个时候就没有太多的概念，就对比一下，我就觉得，哎，我就谈着一个进入婚姻挺好的。那个时候就想着我25岁我就要结婚，我当时还觉得挺满意的。但是真正进入婚姻之后，完全不一样了，想象的不一样。
对。
他其实是，就像书里面说到的，他很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他不能去共情别人。对，他的世界是非黑即白的，就像下面说的这个心理成长。过程会影响人格的发展。他的思维是黑白二分法的思维方式。
对，
对，就对，所以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我曾经的那一位，他是一直停留在婴儿阶段的，他没，当时是没有完成这个一个整合的一个过程，二分法的倾向，是的，而且他极度的自信。他非常特别的自信，甚至有点自大，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被别人推得很高，然后看很多事情，特别在人际关系处理上面，是很简化的一种状态，就是不是好就是坏，不是黑就是白，就是比较骄傲吧。然后他没有那么多的朋友，他的朋友他也不交心。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办法敞开，觉得这个世界是不能给他安全感的，以至于到后来，其实他周围的人都很好，我身边的弟兄姊妹 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关心他，对他很好，但是他是没有办法敞开自己的。就在我们当下分开那么痛苦难熬的阶段，他甚至都没有找一个人去倾诉。我的身边的人都知道我们两个的事情，但是他身边的人基本上都不知道。所以到后来导致我们都分开了，他身边的人过来找我，问我，哎，你们俩怎么了，他怎么了，怎么怎么样，就都不敢去问他，因为问了他，他也不会说实话。
但是当时你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是吧？就会对他也有一些误解。
但是当我看了这本书以后，也看了一些其他的书啊，我就发现说，那可能是跟他的成长环境是有关系的，但是主要的是跟他自己有关系，他的心理状态，他的成熟程度。那并不是说所有的可能单亲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他都不成熟，不是这样的。很多正常家庭，就是父母都在的孩子，我觉得特别是中国的男孩子，家庭里走出来以后，你就发现就比较巨婴的状态。曾经武志红写过一本书叫《巨婴国》嘛，就描述的是中国男人的现状和状态。从家庭关系上面，书里面说正常的夫妻大多能由共生期来进入个体化时期。我们当时共生期的时候其实还挺甜蜜的，你侬我侬，彼此相爱，觉得可以一生度过。我们当时还相约要在对方的高光点上牵着手一起来分享人生的喜悦。然后进入了，应该是在婚姻的第二年进入了个体化时期。那个时候我刚好要去创业了嘛，以前是完全就像一个传统妇女一样，就像我自己的妈妈那样，就是以家庭为重，以自己的丈夫为重。
对，
因为他就上班不固定，什么时候排班他就什么时候去，所以有时候这两天上班，有时候那两天上班。那个时候我就不忙，有时候工作空缺时间的时候，我就在家里面，他只要在家我都会陪着他。后来我去创业，在家待的时间就短了，就不太能陪到他。后来想想，可能一个是我创业走出去之后，我会有同事，也会接触到其他的一些人，那些人可能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并且我在跟这些人接触的时候，我也在慢慢的去成长，变得更成熟。那当我去成长的时候，他可能还在家里面，在一个阶段里面没有往前走，再加上我不太经像以前似的那么传统的方式去陪伴他，就我们两个相伴的时间就短了，所以可能就给他带了很大的不安全感。那个时候他有时候会开玩笑说，等你干大了飞黄腾达了不要忘记我，要么就你不爱我了，就是会老是说这种比较消极的话，我还觉得挺莫名其妙的那个时候。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结婚18年，但是却做了20年的婚姻辅导，我深刻体会到想要婚姻历久弥新，除非我们了解设计者隐藏在其中的奇妙奥秘。婚姻中最重要的不是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美满，而是追求神的旨意在我的婚姻当中得以成全。婚姻中的使命感使我们超越自我，成全对方，荣耀基督。我是林真儿，人生路上陪伴您一起成长。
正常的夫妻大多能由共生期进入到个体化时期，个体化阶段中的分化期与和解期是夫妻关系发展上最关键的阶段。那夫妻关系如果能通过分化与和解的挑战，就能够进入整合期。 牧言，也就是说你们在这一块出了问题了，你们没有通过个体化的考验，对吗？
对，就是我们在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之后，显示了真正的自我。
也就是说，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也不能接纳你的全部，你也不能接纳他的全部。
对，有一个阶段，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有一个个体化期，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进入了个体化期。有一段时间，特别是疫情期间，我们之前一直是异地恋，后来进入到婚姻之后，他也是经常在外面出差。那疫情期间我们相处了整整在家里面得有两三个月都没怎么出门嘛，然后呢就是这样24小时朝夕相处，中间有一些矛盾有一些冲突他的那种表现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我就没有办法接纳他当时的那种表现，就真的是幻灭。
对，
就跟他说的这个一样，就是看到了真的面目，就真的是幻灭。我觉得他就像一个3岁的小孩一样，那样子大吵大闹，我就简直不能接受。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逃避，不能接受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就是有问题，就可能我也在逃避，他也感觉到我有逃避的态度。但其实我那个时候觉得有问题的时候，我也就有这种意识想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但是他非常的抗拒，他说我不去，我就是不去，就是如果爱和幸福以及家庭还要学习的话，那这还是爱吗？就是处在一种非常自大的状态里面。他说如果这个还要学习，那肯定就不是爱，那不是爱为什么我们还要生活在一起，那就不要过就好了，就是很抗拒。我说那我们一起去学习，我们一起去咨询，我们一起去婚辅什么的啊，不可能的，他不去。所以我那时候尝试跟他沟通，一沟通他就吵他就闹，那我说我们一起去寻求外界的帮助干涉，他不去就是不去。那有时候周天上午聚会完，下午和姊妹我们会有小组姐妹的时间，那我回到家之后他因为他知道周天我要去教会，我回到家以后他就可能期待下午我要陪他，但是我可能还有别的活动，他就非常的不开心。所以他就觉得特别心里不平衡，他觉得我整天在家里待着，我这么爱家，我为什么我的日子怎么那么凄惨，就他会觉得他很惨，他就完全出现了那种很激烈的情绪化的那种状态。我们产生了差异和冲突以后，其实并没有非常合适的方式去解决它，就是这么简单。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闻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在等候神为我预备另一半的过程中，我知道一个人应该首先学会独立，区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保持情绪稳定，才能用爱心经营亲密关系。我是心动一刻节目主持人星源，人生路上陪伴你一起成长。
书中有一个例子谈到，有一对夫妻，婚前妻子非常欣赏丈夫沉着慢条斯理的说话方式，觉得他真是稳重有智慧，给人安全感，婚后却埋怨他死气沉沉，一点情趣都没有，而且受不了他说话慢，一直逼他快说快说，真是急死人了。婚前 丈夫爱妻子的活泼外向，聪明伶俐，婚后丈夫却抱怨她怎么那么爱说话，怎么跟任何人都可以交朋友，她为什么那么情绪化，一点道理都不讲。在个体化期，两个人的认知过程似乎有了180度的大转变，过去只对双方相同之处敏感，现在只把注意力放在两人间的差异。过去彼此的差异是互相吸引的优点，现在却变成无法忍受的缺点。其实这种差异的显现正代表两人关系往前进了一步。不经过差异与冲突的阶段，两个人是无法建立真正的关系的。越不成熟的人越无法容忍差异，尊重别人，试着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越要逼配偶用和自己相同的方式行事，以致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例如牙膏应该从中间挤还是从底部挤，也可以变成争吵的缘由。
和老婆讲道理的男人智商都有严重问题，别总和老婆争高低争输赢，赢了你的日子会更加幸福更加快乐吗？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里，我学到的重要功课就是温柔地对待她，疼爱她，尊重她，你就会无比幸福。我是拥抱每一天节目主持人凌云，人生路上陪伴你一起成长。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窗外依然有蓝天》第三章《婚姻的旅程》，我们将谈到权力与亲密感的拉锯战，夫妻的心理需求不同，以及对婚姻失望的原因等内容。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
才能走向胜利，设计设计设计，我们都要靠住设计，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上帝。设计设计设计，我们都要靠住设计，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上帝。你的